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本卷书的主题是大卫作王。我们不可以把历史书视为普通的历史的事件，而是上帝救赎历史计划的推进。大卫和扫罗之间不是普通的王室之争，而是上帝救赎计划成就的重要的过程和部分。我们很容易把圣经等同于普通的事件，把大卫和扫罗的王室之争的变化视为普通的世俗的王室之争，并非如此。扫罗家的衰落和大卫家的强盛，反而显明上帝的应许透过大卫的成就，而大卫的王室的强盛也显明上帝所高立、所拣选、所使用的大卫王带给以色列人的不是胆怯、恐惧，而是自由、信心的恢复、向上帝的转向。我们也可以看见大卫所表现的是什么？不用人的方法来得到王位，而是等候神应许的成就在他的身上。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所表现的所有的义行以及他等候神应许的成就，都足以显明上帝引导大卫、训练大卫，成就今日大卫的光景。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要表达的内容有所相同。神引导大卫保留了义行，拒绝一切人为的方法来获得王位，拒绝一切世人的手段来拥有王位。他等候，拒绝一切的恶行，愿意等候上帝旨意的成就，这是大卫被训练之后的结果。等待是漫长的，神的旨意的最终的显明和成就，往往人需要耐心，需要等候，不是快速的拥有，不是马上拥有，是急不得的。神总是做工，不断的做工，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大卫被高立到做全以色列人的王，这个过程太漫长。但是我们看见神训练大卫的结果是何等的美好。大卫虽有软弱，虽有不信的时候，虽有错误的决定，但是大卫在神的训练之下所表现的义行，对上帝应许的信号，也足以使我们看见神训练大卫的结果，以及大卫在神的训练之下是何等的成熟，灵性的丰盛。四章，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我们就看到扫罗战死，还有他其中的一个将军亚尼尔死后，整个的以色列众人特别是那十一个支派，他们变得极为的软弱和恐惧。他们在扫罗统治这些年，信心是没有被建立的。扫罗自己是形式主义者，他所 治理的百姓也是形式主义者，没有真正的归向神。扫罗从起初看似对上帝的顺服，其实所做的事是对上帝的悖逆。他没有带以色列会众敬拜神，而是为了满足肉体的喜好。而以色列人的众人，他们也讨好扫罗，一起追赶大卫，在敬拜的事上是无份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群体，信心不但没有被建立，反而常常活在形式主义信仰中，而且恐惧不安焦虑总是围绕他们。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事实，形式主义的信仰根本不是敬拜，讨好对方的敬拜的行为也不是敬拜，都是为了彼此取悦或者满足自己的一种信仰的形式。因此你会看到，当扫罗战死，大将军被杀，以色列众人就出现了恐慌和不安。这些恐慌和不安不单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扫罗以及他们的将军，而是他们始终是活在恐惧和不安里面。形式主义的信仰生活对他们的信心的建立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扫罗的儿子以实波设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黎明的儿子。比路也属便雅悯，比路人先逃到基他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我们也看到扫罗死后他的儿子坐在王位上并没有实权，而且保护他的将军亚尼尔也威胁他，使他里面拥有恐惧，看似坐在王位上其实呢没有实权。我们也看到保护他的军长也离他而去，逃到了基他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扫罗死后呢这些将军要不就作恶，遇到危机这个将军要不就逃跑。扫罗下面的这些跟随他的人都是机会主义者，不是真的跟随者、忠诚者、保护者。他们跟着扫罗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拥护扫罗的儿子以实波设做王也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危机出现的时候，他们里面的目的恶暴露出来，因此就看到扫罗家的衰落。扫罗家很快就慢慢的瓦解从上到下的瓦解。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我们看到约拿丹有个儿子是瘸腿的，我们感到有点惊奇和意外。我们从上卷书可以晓得，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相比的话，在信仰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约拿丹敬畏神，晓得神的应许，爱大卫，也讲出信心的话语，是真正的勇士，真正的信心之人。扫罗则不是，小信恐惧，打仗的时候也小信恐惧，而且顺着肉体生活，不断的去追杀大卫。而约拿丹呢，是保护大卫， 与他父亲所做的卓然相反。可是在这里，他的儿子米菲波设是瘸腿的。你看为什么在这里要把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和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进行一个记载呢？首先使我们看到扫罗家的衰败，他的后代们没有办法坐在王位上，他的后代们与大卫的后代相比的话不成正比。应许的王的后裔增多强盛，而那个被以色列所举手选立的王，他的这个王室是不断的往下衰落的。但是也不能只看到现在，如果到了21章，你会看到另一个局面，也会看到约拿丹他的敬迁给他后代所带来的一种福气，同时也会看到扫罗不敬畏上帝，他也作恶事，给他的后代也带来致命的死亡。21章告诉我们呀，大卫把扫罗剩下的两个儿子和扫罗女儿米拉所生的5个儿子都交出去被吊死，而他却因为与扫罗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没有把他交出去。约拿丹的义行信心也使他儿子受益。在诗篇37篇25节到26节，大卫也作诗为证说，我从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要蒙福。约拿丹是勇士，是明白上帝旨意的人，是保护大卫的人。他保护大卫不是因为单纯肉体的问题，而是因为上帝的旨意促使他看见伟大的事，因此呢，他保护大卫，他的后裔也因着约拿丹的义行以及约拿丹和大卫所立的约得到了蒙福和益处。而扫罗所做的恶事所流的血最终得到了审判，他的两个儿子所生的两个儿子还有扫罗的女儿米拉所生5个儿子最终被交出去吊死，犯罪的必受管教和审判的，恶人的后裔不会有太好的结果，而义人的后裔不会被弃，终究会蒙福的。有一日，比路人临民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5岁的时候到了伊什波设的家。伊什波设正睡午觉，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就刺透伊非波设的杜甫逃走了。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非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们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将伊什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非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两个人利甲和拿巴是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看到大势已去，就马上开始为自己准备存活的退路。 他们用邪恶的方法杀死了伊什波设，把这个首级来献给大卫，然后用他们的美言来取悦大卫。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心呢是诡诈的，或者他们对大卫和大卫的国有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这样做大卫会高兴，他们认为这样做大卫会感谢他们，他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帮助大卫的国得到扩展。他们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呀，见风使舵，机会主义者虚伪假冒，机会主义者所做的事不是公义和正直，而是用他们认为巧妙的方法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喜爱站队。其实教会里面也有不少的机会主义者，并不是用正直的方法来选择站在哪一个的理论和立场中。机会主义者在神学的辩论当中，他是看人多人少做选择。机会主义者在教会里面，他总是看人的脸色行事。机会主义者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是什么呢？希望有一个机会来表现他自己。他自己本身没有正直，没有立场，没有目标，是根据情况而决定他要做什么说什么，这就是机会主义者。其实工作上也有很多机会主义者，总是做白日梦，上帝啊，你让我怎么样，忽然间我就摆脱困境，忽然间我就我的工作啊又有一个好的工作岗位，忽然间啊我就如何。其实他自己本身呢没有那个工作的能力，没有那个技能的掌握，没有那个知识的学习，总想做那个机会主义者，让自己的这个人生啊工作发生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两个人他们还用了美言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他的儿子的首级在这里啊，我给你报的仇啊。你看这个讲话的方法呢，就是在取悦大卫。他们认为啊，我给你大卫报仇了，你应该赏赐给我，你应该赏赐给我。他们认为自己很忠心，其实他们并不晓得大卫为什么啊，为什么两次有机会杀死扫罗而不杀扫罗呢？在等候，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给他做王的那个契机。而利甲和拿巴这两个恶人，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正是上帝的旨意，其实根本就不是，根本就不是。他们是用邪恶的方法做事，好像是大卫国度的帮手，其实他们在摧毁上帝的国度，摧毁大卫要应许成就的国度，所做的是恶事。大卫对比路人黎明的儿子利甲和他的兄弟拿巴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他们流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他们。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 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边，却将伊斯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大卫这样做啊，为什么？大卫是要告诉所有的人，我做王是出于神，而非出于人的手。他不用人的手段来获得王位，因为一切人的手段就会让上帝的王位所给的国受到了亏损。因此大卫把这两个恶人给斩杀了，而大卫所做的就彰显了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在等候神，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方法的实现，他要等候神给他辉煌荣耀的时刻，不用人的方法。大卫特别强调，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一话大卫在表明，神把他从羊圈里招出来，高他作王，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最终也会让他做以色列人的王。他是信心的举动，不是政治性的表演，他要等候上帝的工作在他的身上彰显，他要等候上帝自己来成就他的工作。因此上帝把这两个恶人斩杀掉。如果大卫接受了利甲和巴拿的馈赠，就会为他们落下口舌，使这两个人使大卫坐上全以色列的王。神训练大卫20多年，使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王。神不是应许了大卫要坐在王位吗？神不是在最早的时候应许列祖们，告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君王从他们而出吗？而大卫就是那一位子孙，而大卫作王和他的国也正是弥赛亚的国度，而大卫所表现的义行也足以表明了弥赛亚和他国度的义，拒绝人一切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事，所表现的是信心所带来的义行。在诗篇101篇，大卫有诗词这样说，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呀，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的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缠绑他灵舍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傲的我必不容他，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赐福我，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说谎的必不得利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中剪除。这是大卫信心的言语，而四章所做的是大卫所表现的义行和上帝心意的举动。因此大卫义行的表现在见证着将来弥赛亚和他国度的义。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看到 大卫他的王室的兴旺，还有王室的异形，这一切无非是要告诉我们，将来弥赛亚的国度是兴旺的，弥赛亚的国度满有异形，没有邪恶，也足以看到大卫对上帝应许的信号，等候上帝应许成就在他身上，拒绝一切人的方法。感谢主，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看见大卫的异形，他的信心何等成熟和丰盛，他愿意等候你的时间，等候你的做工。我们的信心常常着急，总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缺乏等候和忍耐的心。主，怜悯我，怜悯我们众人，使我们向你悔改，使我们学会像大卫一样，在信心的操练中等候你美意的显明。我们不想做机会主义者，我们也不想做那种为了达到目的而倚靠你的人，而是愿意等候你的美善旨意的显明，像大卫一样，拒绝一切非法的方式来拥有王位。我们也愿意在主的里面等候主你美意的显明在我们身上。感谢主，愿主带领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门。